如果没有的话，你打开圣经也可以。我们今天是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中间有一段我们以后就是会再提啊，之前有讲过啊，就三十六到四十三啊，中间有一段是分开的啊。主要呢，这个是连续了上一次我们所看的比喻啊。上一次我们看的比喻是指到耶稣讲的这个四种土地啊，就是耶稣撒种有四种土地的比喻，你们还记得吗？这土地四种呢，是指到四种听福音的人上次有交代这四种听福音的人呢，没有包括那些一听到福音就讨厌、反对、抵挡的人，因为这四种人呢，都在教会里面，他们都是在一个听到的环境的里面你说哈，在教会里面还有四种吗？这四种呢，它跟一个事情有关的，就是以信心为根据，以果子为证据这就是你跟我的警惕就是我们得救如果不是因为神赐信心，一切都是假的 OK。 但是你说你有信心，但是最后不结果子，一切也是假的就像一个农夫来说他你不用跟他吹牛说我的种子多好多好多好他说种了就知道 OK。 那种下去长得很壮，农夫不会高兴的，他说浪费肥料他高兴的时候是看到他结果，如果不结，他好像野草一样，一定被砍掉、被烧掉。他不会说哇，长得那么漂亮，留着吧做一个纪念。那个是艺术家，农夫很实用的，不长果就是野草，就砍。那这个比喻就在这个 context 上，就是这个触景的里头，好吗？我不再重复讲那些内容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复习。四种土地，第一种土地是路旁。OK， 路旁，或是说没有被预备好的土地上面这种子一撒进去的时候呢，种子的确在这个土地的表面因为它没有被处理嘛，这个土地是硬的，所以它会跳跳跳跳跳，但是它会留在表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听到的人呢有听，而且他蛮高兴的，他听到哇，你们的神很伟大你们神很神奇但是他们的这个反应呢，以他的信心没有关系，就是他听到的跟他的生命没有产生关联。OK， 他赞叹福音的伟大，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他仍然过一样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一点点。所以这个叫做有信心的表现，但是信心跟正道无关，所以信心就不会有成长，信心也不会结果子，所以这个信心是假的信心。Okay， 好，第二种土地呢叫做石头地，就是已经被预备好表面，但是下面呢没有花时间所以还有很多的石头在下面，种子一撒上去呢，的确留在那里也下去了。所以第二种土地呢，它是有信心的表现，它也有开始跟真道起了关系，因为那个种子下去了开始长了，但是呢它不能长大，因为有石头，所以它长了一阵子，阳光太强烈，雨水不足的时候，它马上就枯干了。OK， 所以它是有信心表现，有信心的，就是跟真道的关联，但是它没有一个信心的成长，所以既然不成长，也就不可能结果了，所以不结果还是一个假的信心。第三种土地，荆棘地，石头除去了。但是呢表面的杂草没有拿掉种子撒下去还是长，但是这个种子长出的树不会强壮，因为它的空间总是被其他的东西占领，它的肥料总是被别的野草所分享，所以它信心有表现，信心跟真道也产生了关系，甚至它信心有了成长，因为它的确可以长，但是它结不出果，它永远都是小小颗的，所以结不住果，到收割的时间到了，农夫不会说再看看你，不会，那收割的你还不结果，就是除掉了。很多基督徒会以为说慢慢来，我总有一天一定有时间读圣经的，慢慢来，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天天来做礼拜的，等我钱赚够了，慢慢来，慢慢来我已经 进了天国的大门，只是没有时间继续走啊。但是我已经进来了啊，放心，总有时间会做的。这个时间不是你的。当上帝拉钟的时候，上帝跟我们要果子，你说慢慢来，我是有本钱结果的。他说现在不是讲本钱，现在讲实际。没有果子的，就表示你的信心是虚假的，可以吗？所以按人的看法呢，人常常以为拿了护照，我们很少人去翻护照的，对吧？你们有没有翻？就是拿了一本，哇，有的就安全了，就往里面塞，可能照片不是你的，你也不知道。我是最近要去申请去这个加拿大的这签证，他们现在很严格了，他叫我每一面都要扫描。我说没东西，我说只要有什么印啊，有什么签过，全部得扫描。哇，我就一面面去翻，还蛮多东西在里面的，只是没有找到钞票了，就是这翻完了。我说哇，这个护照那么多面纸，我还用不到多少张就换了，有点可惜啊。他们觉得可以拿来做草稿纸啊，觉得很可怜。哇，无论怎么样，我们常以为呢，啊，信了耶稣就好像拿了护照，我们就往这个袋里面一塞，觉得说以后要出国就可以用了，对不对？不是的，啊，信仰不是这回事。真信心呢，它是影响你每时每刻的，它不是出国的时候才影响你的，可以吗？真信心呢，像你的手机这样啊，每三分钟你都要去摸它一下，你说谁找你？它是每时每刻的啊。它改变了你吃东西，它改变了你睡觉的时间，它改变了你与人交往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的一切一切，这才叫做信心啊。所以这里说的第四种土地叫好土。什么叫好土呢？它有信心的表现，它听得到，它很高兴，而且它欢喜的接受信心，与它的啊真道与它的信心结合了，而且开始成长了，最后结出30、60、90倍的果子啊。那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有人30，有人90，有人100呢？啊，其实你不要问了啊，其实你想就知道，好像一些果子很大的果子，它不可能100倍，整棵树都倒下来了哈。但是如果你种和麦田啊或是稻米啊，它真的是过百倍的，一颗种子下去，它上来是很多很多啊。所以上帝的心意啊，有时你被神看为是火龙果，火龙果就一颗啊，榴莲可能可以7、8粒啊，黄梨可能就1、2粒啊，但可能你是麦草，你可以长个几百粒出来。但无论怎么样啊，你不应该以自己的果子为骄傲啊，你反而要知道，凡是能结果的，都要承受荣耀。区别是能结跟不能结，而不是结多少，结多跟少是上帝的心意啊。啊，他让你做不同的事情嘛，啊，所以我们的果效就不一定会是一样，好吗？好了，这是上一次的了，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接下来呢，耶稣就继续讲另外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我也需要交代一下哈，因为的确常会被引用了啊。这第一个要交代的就是这个比喻是跟上下文有关的，所以它直接呢是可以用来说是安慰。信徒的怎么讲安慰呢？就是信徒可能会看见神的家，神的教会被许多可能是假冒的人啊，当时你可以说法利赛人占据了整个宗教信仰界啊，他们自称是律法之子啊，自称是有权利可以就是定规则的人啊，但是他们是腐败的，所以百姓的心会很忧伤，好像上帝不管。基督的这个比喻呢，的确成为了当时许多人的安慰。你在改教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时中世纪的教会很腐败的时候，很多近前的人都很忧伤，是吧？就是上帝真的不在教堂，因为那教堂是当时是最暗的地方，最黑的地方，所以没有希望。但是加文在写这些注释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在这个情况，他就说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提醒。今天当然我们没有到那么极端，但是的确我们也有这个挑战啊。我们如果看到很多的教会稍微比较认真要强调神的话语，或是说同时也强调这个爱心啊，就是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要行神的话啊，行神的话就是行出上帝的诫命那种，你会发现呢通常这样子教导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呢，他不会有什么果效，就是他在看得见的事情上面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啊。 啊，好像我们来我们当中服侍的两个牧师啊，我是有之前在网上啊听他们，因为我们教会有录音啊，有听啊，其实他们的证道是很，你可以说是很工整的哈，就是说他神的话语他们不会吝啬不讲的哈，该讲的他的，但是他是因为讲德语他要翻译，所以有时候他们不会发挥很多，但是其实整篇就是每个角角该碰的他都碰的，他不会说、讨好你不讲什么，他该说他就说，这种叫很忠实的传道人哈。那你看他们承受的后果呢，就是很忠实的传道人就会被很忠实的态度来对待，就是人家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他哈，就是拒绝他，就是不欢迎他啊。但他们还是侍奉上帝了啊，我们还是感谢神，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啊。所以当他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面也很有安慰啊，因为耶稣早就知道啊，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情。OK， 那、可能你不知道我要讲那个比喻是什么啊，就是我现在先讲一点点，可能你让你能够连贯，就是你们听过的那个麦子跟掰子、啊。你们听过这个比喻吗？啊，就是今天要讲的，可以吗？麦子跟掰子听着好像是骂人呢，但是呢，对当时来说呢，是更有安慰的作用的，因为当时整个就是宗教界里面充满着黑暗的这些事情嘛，所以上帝说，耶稣就用比喻说，这是掰子，而且是上帝允许的掰子，啊 ，OK， 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我还没有讲经文之前啊，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比喻里头的掰子啊，是指谁啊？啊，是不是指那些犯罪的人呢？啊，刚才我说了啊，犯罪的人每个都是啊。哦，那些啊比较不来聚会的人，有时你来了，你心不来，在神眼中你也是没来啊，所以一定不是形式上的。OK，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成圣的，我们常常有残留的罪，所以我们一定常常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够得胜罪，而且我们要常常凭着信心才能够得赦免。所以意思说，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呢、啊，我们在这个层次上面呢，我们都没有什么优势的。OK， 所以你也不能够说啊，因为我啊比较常来聚会，比较热心侍奉，所以我一定是麦子。你之所以是麦子，不是因为这件事。OK。别人之所以是掰子，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掰子是指到那些在教会里面，不是说那些少来聚会啊什么的人啊，是那些很热心的，但是他们是假信徒。什么叫假信徒呢？他不一定是贪弟兄姐妹的东西或是财富，他是没有真的经历生命，他就用了很多世俗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啊。意思说，神的话语是在那里的，但是他用神的话语来达到了地上的目的啊，很多的歌啊、作品啊、见证啊，你会看到很多经文在里面的，是吧？但是你要问，这些经文出现在里头达到什么目的呢？达到社会关怀，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达到他关就是关心可能啊教会某一个群体啊，关心现在社会的一些现象。OK， 那。很多人是用神的话，但其实不是讲神的话，不是讲解神的话，或者说不是讲说上帝的心意。OK， 那这些人都有危险，连更危险的就是用这个来赚取得到他的地位啊！你在他的生命里头看不出他与正道就是的关系啊，就是他讲的跟他生活不一样的啊！啊，连这些人呢，就是上帝。许可就是耶稣的比喻里面说的掰子，所以掰子呢不是魔鬼撒旦，掰子呢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在教会里面常常破坏聚会啊，骂牧师啊，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的，因为教会也没什么好东西会有这些人需要来这样做啊。掰子呢，他的特点就是他很像麦子，这就是掰子的特点。就是说假信徒的特点就是他很像信徒，如果他假到很连脸都像魔鬼的话，你根本也不用说他是掰子，你说这是野草，你一看呢，这个不应该在这里啊。掰子是让你一看下去呢，你看不到他有区别，可以吗？啊，这就是这比喻的特点了啊。 好了，第二个我们需要先注意的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呢也警戒了我们啊，不要过于的去热衷于啊要创造一个完美的教会。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比喻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看出呢，上帝没有一个心意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那个傻呆子的撒旦是上帝让他做的，意思说上帝让教会成为就是基督撒真道的田地，同时也让魔鬼撒呆子的田地。如果魔鬼可以撒呆子呢，就表示说没有教会在地上是完美的。如果你要求一个完美的教会呢，你一定要做出一些不合乎真理的手段啊，你就要过度的可能用形式啊，用规则啊，所以有一些教会慢慢就走向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就是很强调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怎么做，每次什么东西都要用规则来限制人，对不对？我们要出一个表，弟兄姐妹每年都要敬拜啊，都要确定你们都来参加敬拜，点名啊，几点进来几点走啊，有没有打瞌睡，打瞌睡几次，有没有请假，什么什么什么。奉献多少啊？有没有达到多少标准？什么什么？你什么都控制可以吧？啊，你要达到一个标准，你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你就设这些东西。你越做，你就越不像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要在地上看产生一个这一种地上形式的教会。有一个完美教会是在的，那个叫做无形教会，那个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无形的教会呢，就是结合了每一间地上真信徒。跟那些已经到上帝那里，就是到耶稣基督那里的圣徒的灵魂的地方。OK， 所以如果你是真信徒，你在地上你属于一个教会，但同时你也属于那个无形的教会。所以地上的教会呢，永远不应该成为我们好像要实现完美理想的地方。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觉得啊随随便便不可以啊。OK，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个比喻也制止了。一些人的野心啊，啊，他好像要用啊各种的才能管理的方式啊来达到教会的一种复兴的状态啊。其实你知道很多啊，在北美，可能瑞士也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教会的管理层呢啊是用一些专业人士啊，那这些专业人士呢也不是基督徒啊，他们是 MBA 啊，他们就用就是商业的方式。就是怎么策划市场啊，怎么知道人所需要的，怎么针对这些需要跟对象来达到教会的增长，连他就用这个增长啊来反映教会的完美，最后都是噩梦。我可以担保你啊，出来的一定不是教会，只是一个社团。是啊，那个奉献吓人的，你有没有看过一间韩国的教会，他每一个主日都是过百万的收奉献的，百万。OK， 当然我不在乎了，韩币很小嘛。OK 了 ，OK， 你收很多，收很多。但其实那个百万的奉献呢，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要求跟交换得来的。OK， 所以有的人奉献是借给教会讲明的啊，这些教会要盖堂，教会不够钱啊，跟教会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建堂。啊，神会祝福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先把钱借给教会，以后教会再还给你们啊？上帝圣经说的嘛，是吧？你奉献了，他就敞开天上庆福于你。哇，你以为上帝是印钞票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大量的金钱涌进教会，其实里头根本不是奉献来的，但是他给你一个很兴旺的现象，对不对？他就激动了很多怀疑的人也做了，所以后来真的是。钱吸引更多的钱啊，乱七八糟，最后的根本都不是教会了。那牧师又吃钱又什么什么，你说这种在教堂自作聪明啊？简单一点啊，钱不要这样多啊。我们现在有五六万是吗？好好用掉它啊。嗯，用完就会有五六万的了。但是那五万是你们拿出来的啊。啊，我们怕了啊？不怕了，上帝会供应啊。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设想要这样子做啊。那另外一点呢，也要注意，就是这个比喻，他讲的麦子、掰子，就是这种子啊，就是麦的种子跟掰的种子呢，跟上一个比喻讲的那个四种田地的种子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需要注意啊， 四种田地的种子呢，那个是讲真道，因为他讲种子撒到土地，这个真道跟信心的反应，对吧？这个比喻不一样啊，虽然也是讲种子，但这个比喻呢，麦子的种子是重生的人，掰子的种子呢是灭亡的人。他不是讲真道，如果讲真道就很糟糕了，就好像耶稣说，哎呀，在教会真道跟假道一起讲没关系啊，总之呢，没有，这从来不是圣经教导。耶稣基督要求门徒，要求他的跟随者呢，要很忠实的传讲他的话。所以上帝虽然允许恶人在教会里面，但是上帝不允许邪恶的教导在教会里面的。Okay, 所以如果你听见不对的教导，是要劝诫的啊，是要纠正的。但是我们不要用人的方式洁净教会啊，就把人赶走啊，最后你就把自己也赶走了。可以啊啊，连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比喻呢是私下讲的啊，意思说耶稣讲完不是这个解释是私下讲的，耶稣讲完比喻之后，耶稣私下跟门徒解释他啊，所以他要特别的讲这一个就是掰子跟麦子呢，它的存在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所谓的二元论 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流行了，以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就说啊，好人就是上帝造的麦子，坏人呢就是魔鬼造的掰子啊，所以都撒在地上，你就看了看你在哪里长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为什么会变成坏呢？是人的堕落啊，撒旦也是啊，自己犯罪的，不是上帝让他犯罪，虽然上帝在掌权啊，撒旦耶稣基督说的啊，撒旦犯罪是出于自己的，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每一个呢之前都是掰子来的，有没有？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啊的救恩，上帝的拣选，让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得恩典的人啊，本来应该是灭亡的人呢，但是透过上帝的拣选，让我们生出来的时候一开始看起来没有区别的，但是慢慢慢慢呢，我们就看出了麦子的生命在长出来，掰子的生命是跟我们不同的。OK， 所以并不是我们是麦的生命，好像我们造出来就是神圣的，本来是好的哈，但是早就已经全部败坏了啊。是上帝透过啊重生的恩惠，使到我们可以改变啊。那至于你问了为什么啊上帝不早一点啊，就是洁净啊，把这些掰子都除掉呢？这个比喻里面最后有一个答案，他说是为了保护不伤害其他的麦子，意思说如果把掰子拔的时候呢，会连根拔起，也把 其他的麦子也拔出来，是吧？你们读的比喻你们读到嘛？那这个可能对农夫来说是一个聪明啊，但其实他用在教会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你要处理人啊，啊，你应该劝他悔改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很强硬的一种手段啊，你设一些规则，你告诉他说你再不这样做我给你三次机会，不然我就怎么怎么对付你啊。那当你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好像名正言顺的把某一些人给驱逐出去啊，但你同时候呢，你也产生了一个长远的影响，影响了很多本来有信心的人也因为这样而软弱了。 OK， 你以后在教会你很难讲爱心，你在教会很难讲饶恕，你在教会很难讲宽容。你达到了一个效果，就是短期之内你好像洁净了这个会堂，因为你把讨厌人都赶走了嘛。但是你以后你在台上的时候，你怎么讲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说啊，耶稣是，但我不是哈、啊，你不能这样讲啊，耶稣做得好，但我不是啊。那其实我是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啊，我们在教我在那边呢，在别的地方有一些啊所谓的会友啊是困难的啊。那你问我了，按我的脾气啊，我这禁食祷告100天，我就上帝把他带走，你每个礼拜的出现都是痛苦的啊，他每个礼拜都会带给其他人很多痛苦，也带给我很多痛苦啊，特别是我可能啊也是比较紧张啊，可能我会更多的为他会不会出现而焦虑 啊。如果他不再出现，我可能我会轻松的很多。那当然对我的肉体来说，我是很希望 我可以有一根钮可以按一下它就不见掉了。 OK， 但我告诉你，如果这样子做，我就没有办法做上帝的仆人了。其实你知道，每次我都很感谢啊，就是每次上帝知道我不行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来了，他写一封信说啊，我们搬家了，是啊，我搬家，感谢主。去哪里啊？去另外一个教会啊，当然也希望别的牧师帮他了啊，走了啊，或是呢，突然间他有别的事情忙了，他就想别的东西了，他不再做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经历许多太多太多了，就是上帝突然间介入，就把一个本来看来好像是泰山压顶的困难了，一下不见掉了。你都不敢想象它会不见得那么快，因为如果这个不是教会，我们可容易了 啊，只是一个公司，对啊，我就找那个老板啊，哎，弄掉它，怎么样，赔一点钱嘛 啊，很容易啊，用人的方法找个法律啊，就是把它弄。你是教会啊，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违背圣经，也不能欺骗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不能造谣啊，让人家讨厌啊，你什么都不可以这样子做，因为你在上帝面前要保有这个纯净的心啊。但是你纯净的代价很大，上帝很眼里发现，上帝很知道，当你愿意忍受愿意顺服呢，他会拿掉的，或是他会解决这个事情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就是经历了很多次啊，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明白说，如果上帝让他还来，就是表示说我们还不够啊，不够谦卑啊，在压，在学，在学忍耐啊。哪一天他知道是时候啊，他会改变这个局势。所以这个成为我们一个警戒啊，就是说在这里啊，基督虽然允许恶人在教会当中啊，但他不是允许啊错误的教导在教会当中。第二，上帝允许恶人在当中，他没有要我们啊做那个分别，就是把它区分的工作。区分意思说把它赶出去啊，就是你不信你给我走了。他没有要我们做，他是让审判的日子让天使来做，可以吗？所以你跟我的责任是向他传福音，每个都向他传，让他听到受不了他也会走的啊，不一定啊。你的责任是传福音，你的责任是向他彰显耶稣的忍耐，让他认识啊上帝的答案，好吗？好了，我们来看经文了，来比较长啊，13章24到29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一二三，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的在田里吗？从那里来的掰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掰子连麦子也拔出来。那是怎么念呢？抛哈 ，OK， 抛掰子哈，哦，薅啊 ，OK， 谢谢哈，我中文不及格哈 ，OK， 总之我知道那个动作了，就是拔了哈啊，薅哈，薅掰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OK， 好，下一段在下面啊，连他讲完了，门徒就问嘛，啊，36到39，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掰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掰子就是那恶之子，撒掰子的就是魔鬼啊。OK 啊，我们先听到这里了，收割，等一下我们下半段再看了。啊，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之后，大家似懂非懂了，因为啊有仆人有主人啊，不懂他讲什么，回家了，门徒就追问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就开始说哪一个是指什么了。OK， 好了，哎，所以你读这个撒种的是谁啊？耶稣说是他自己啊。啊，指他自己。OK，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福音的创始者，他也是福音的根据。啊，好的种子呢，这里说的啊，不是指真道，是指那些被上帝拣选的人。败子是指的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田地是指世界，但这个要小心啊，这个世界是 上下文的对应啊，它不是指到整个广大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就是指到对应于属天跟属地的，所以你可以说属天的教会跟属地的教会。所以他用这个世界呢，他也可以翻译成为是一个短暂的意思，它并不是指到涵盖一切的世界，它是指到在地上的教会的里面。所以你这个比喻，这句话很重要。如果你的观念世界就是世界的话呢，你把这比喻就扩大到每一个人了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里都是麦子，白子呢，白子在外面喽。哦，那间喽，他没有来做礼拜，就是白子喽。哦，那个也是，哦，你就扩大出去了。但是你看这个比喻，它是指教会里面的，同一块田里头呢，有白子跟麦子，而不是在外面啊，因为它是对应于一个属灵的教会跟短暂地上的一个教会。啊，虽然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头是有人进进出出的啊，有人洗了礼，做了会友，有人又不见了啊，就好像教会的门是打开的嘛啊，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那个真正属于属灵教会的，他是不会离弃的。OK， 所以地上教会眼睛看得到的，他永远不会是完美，因为里面的人是会走动的啊，是会进去，就会从不信到信，也有的人好像以为他信了，后来他又不信。但是那属于真正的属灵教会的，是历世历代真信徒的聚集点。OK， 所以那个世界是地上的教会，那个对应的是属天的不可见的教会。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哈啊，就是提醒我们了。刚才前面说过了，就是不可将地上看为一个完美的依靠。就是地上教会啊，因为地上的教会不仅是圣灵的工作的地方，也是撒旦工作的地方啊。这主人知道是仇敌做的，但主人没有阻止他啊。主人让工人去睡觉的时候呢，他没有阻止敌人在晚上的时候在田地上面也做了工作啊。当然不一定是魔鬼是做夜班啊，但无论怎么样，这里说的是撒旦的工作通常是隐藏的啊，就是他不是公开的。但是他一定也会在教会里面做工，所以教会不会是完美的，就是这样子啊啊。虽然我们看到恶人哈啊败坏上帝在地上的作为啊，就是地上的教会啊，但是呢，我们的心却要相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被保留下来，它会成为我们最终的安慰啊。那个是一个真正就是神圣的一个集合体啊，是不可能被破坏的。OK， 所以刚才前面也有说啊，就是每次我们有时会讨论啊，好像我们复活营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好很多了啊。之前我们的意大利的圣青兄啊，可能你们都跟他聊过话啊，他都会有时候告诉我们啊，他们意大利的情况啊，米兰的情况啊，教会很混乱啊，就特别是华人教会了啊，就是因为都是做生意的人，啊，就有很多啊。不合圣经的事情啊，他很忧伤了啊，他很希望在米兰，因为他在米兰很多年，他希望在这个米兰这个地方，这么多华人，最少有一家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嘛，对不对？但他这样多年下来，他一直都很努力，但是每次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后他就到了意大利人的教会去了啊。但是后来这意大利教会也不理想啊，也是很多这些古里古怪的事情哈，啊，你听每次听他讲，啊，可能你第一次听会很惊讶，是吗？是吗？是吗？好像听新闻这样，但后来你就要想这个经文了啊。其实我就常安慰他说啊，其实这是圣经说的嘛啊，只是可能意大利天气好，所以长得比较快，你看得到而已啊。那其实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啊，其实也没有完美的教会人啊。你说我们在瑞士啊，你说我们马来西亚、亚洲、中国啊，有的教会几千人，其实人是很多了啊。所谓兴旺，但是危机也很大啊，因为很多信仰不稳固的人也是这样子啊，因为在里头做久了，就慢慢做决策啊，就是产生影响力，其实最后也是很悲哀的事了啊。总之，我意思说。它不是只是一两个好像很糟糕的土地长出来，它是普遍现象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常彼此安慰说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也是上帝他允许发生的事情。 目的呢是为着你跟我的啊，就是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不要因为看到哎不错啊，我们就开始把集中点放在地上啊，而且就忘记了这个应许最终要成全的这个美好啊。上帝不愿意我们享受于物质的完美，以致忘记了或是忽略了那个真正的完美是属灵跟物质的完美。OK， 以后的完美也有物质啊，你放心啊。但是它真正的好是属灵上的好，因为属灵的好也就包括了物质。OK， 所以单单有物质的完美呢，它不是真实上帝要给我们的。OK， 所以基督以自己做农夫，向我们指出哈，就是他知道撒旦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也会做工，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父神给他的使命，是吧？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啊，他知道他应该不做了，他说打我不做了，为什么？我做了你又让坏人来做啊，让我白做，我才不跟你做。耶稣基督，你看他在地上他做完，他知道他的门徒里头十二个，还有一个要出卖他，对不对？你以为我们的主耶稣选错人吗？耶稣故意选他的啊。我们的基督在地上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个完美果效的榜样，但为什么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我们的要求比耶稣还要高，我们要达到比耶稣更大的果效是不可能的啊。让我们愿意做耶稣的手脚跟口啊，我们只传他的道，也只做他的事情。OK， 我们看到教会里头虽然有一些掺杂的人啊，有时候的确是不理想，但我们要知道是上帝许可的啊。有一些朋友来我们教会啊，我知道我们活泉弟兄姐妹人不多啊，我们一下就知道谁来了啊。有时听脚步声就说啊，谁来了，太熟了，那么远远听到有的人还没到圣灵到了，就知道他来了啊。那我们很熟是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不好是什么？一个新朋友来啊，大家都当怪物看他。你怎么会来的？好像我们秘密场所，我们门都是打开的，为什么这样怪呢？那我们就不习惯嘛。那我们不习惯有一个人进来，坐在那边，好像你不想看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连我们开始已经有一种自我完美的一种想法了，好像哎，属于是原来只有我们是圣徒哦，还有很多人是上帝拣选的，上帝会按照他的时候带过来，有的人。可能不是上帝要救的，他也会带过来。为什么？要考我们的信心，要考验我们是否遵守他的诫命。OK， 所以上帝的方式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借着这些事情、这些的人呢，让我们愿意警醒的、不看环境的，在地上继续完成他的工作。啊，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提早跟耶稣说。我做很多了啊，我可以退休了，我做很多了啊，我可以休息了啊。OK，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比喻啊？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身体都是，就是人还活着啊，身体还好的，但是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器官，他说我退休了 ，OK， 好了，你的大肠也好啊，小肠也好啊，你的肝啊，你的脏啊，什么东西啊，从其中一个器官说啊，某某人，我今天退休了。啊，他的后果是什么？他就去度假是吗？那个器官退休的，他的后果一定是被切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活着嘛，你不会允许有一个退休的器官还在你的里面，因为那个退休的器官就会造成许多许多灾难的问题，对不对？耶稣是活着的，你跟我是耶稣的肢体啊，你要退休啊，就证明你是被各处。耶稣身体以外，耶稣没有停工的那一天，我们不会停工的啊。所以无论怎么样，我的比喻是两边的啊，就是说，第一，我们不应该啊歧视啊或者害怕啊，就是上帝做的事啊，无论是好的坏啊，就是坏外面就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看见了这些情况，我们就跟自己宣告说，我们的工作到此为止啊，我们的主耶稣。是做到最后的，他没有一刻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做啊，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啊，就是他讲完了啊，这个仆人啊，来问这个主人说谁放的啊，连主人就回答他哈，然后这里我们就继续念下去他的解释， 啊，第十三章的第三十节，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拿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到仓里。啊，耶稣解释啊，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麦子抛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啊！所以一边是耶稣公开讲的，一边是耶稣私下的解释啊，我放在一起了。那、啊、你应该很清楚了啊。虽然教会中啊，我们就是有忠心的牧者跟信徒了啊，我们都要啊努力的去传扬正统的教义啊，不能够妥协，但也是必须啊要矫正啊任何就是有。违背啊真道的一些想法跟说法。但这里呢，耶稣提醒我们啊，我们的努力啊不会在今世看到果效的。因为你很努力的去矫正错误啊，去矫正弟兄，但是你那个最终的果效是到审判的日子才会实现的。可以吗？你还做吗？啊，不要做，你最好开始就跟上帝讲啊。啊，所以如果你会很失望说啊，我们这样子做没有果效啊，弟兄姐妹不成长啊，啊人家也不愿意什么什么，讲好的啦，主人说不要拔嘛，啊说容他两个长，你关心什么肥料是主人的又不是你的，你吵不要吵哈、啊、主人关心的是那个已经长好的麦，他不要伤到他啊，留着有一天他一定会分开的。 OK， 所以我们侍奉上帝的确有时候啊、当然我们当中我们活学没有说很多事工了啊，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缩小一点，有时候教孩子啊，啊你的确也有会觉得有点好像啊很怎么说呢，很脆弱啊。我这里的比喻是说好像在沙滩上面建城堡啊，但我们没有孩子啊，但是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是学生工作了啊，我们从二十几年前呢、啊、就开始做学生啊，我们接待的就是一些以前是来读语言的，后来是来读大学读研究生啊，就是这一批啊。你问我这么多年的这种学生事工有什么感受，我有点可以告诉你，好像在沙滩上面建城堡啊，来二十个走十九个，来二十个，这样人会一直来的，但是呢人也会走啊。在你的当中啊，我都几乎他们每次要洗礼都写很多见证啊，我还在的、啊、那些见证呢读起来就是我一生要跟随你啊，耶稣基督我永远爱你啊，那以后我会读给你们听啊，连呢找到一个不信的女朋友就不再来教会了啊，我再读给他这怎么解释很多的啊，就是当然我也不抱怨说这个没有意义啊，只是我们很认清呢，但是果效一定不是现在的啊，因为这些孩子他来法国读书，他第一还没读完书，还没工作，还没有结婚，很多人生必须经过的考验都没有经过，他那时跟你说我要永远跟随耶稣，你说但愿如此 啊你不是不信他，你说求主保守啊，那很多回国了啊，当然在这里都很跟我们很配合啊，我们去侍奉啊，其实你们也见过很多我们的学生了 啊但是你们可能也慢慢也知道，有的学生后来就流失了啊，一回国啊，有的因为工作的原因就不去教会啦，有的家人一反对也就开始慢慢就不再接触啦，慢慢就很多的啊，所以表面看来真的是白天建起来的堡垒啊，在沙滩，晚上涨潮之后，明天看来，哎，在哪里啊？平的了。你要灰心吗？不应该，因为这里已经讲了，有果效的，果效是最后一天啊。我们相信在最后一天啊，耶稣基督他要让我们啊，就是众教会啊，看见他的伟大，就是我们人眼睛看不见的，他把它保守下来。他会让我们知道一些以前听过你的福音的人啊，他可能在某一个地方蒙恩了，最后他怎么被主使用。当然这不是因为要光荣啊，而是说你会感谢神，我们的手不能到的地方，上帝的手还在那里，对不对？你要不要把你的学生全部绑在你身边 也不能那种。有一个在巴黎做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当然很热心啊，他很爱那些学生，因为他其实有一点想把他学生留在身边，不让他们回去了啊，就一直是鼓励他们，哎，不要回中国，回中国一定不能信啊，在这边啊，帮你找工，帮你找老婆，帮你找啊，就一直把他希望他们就一直不要回去面对挑战，就一直留着嘛，人就一直，当然不是要利用他们，而是说他们一直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没办法，还是走的啊，因为在当地也可以嫁给一个不幸的法国人呢、啊，也是走掉了啊。所以坦白说了啊，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了啊，就是我们不是真的不是在这短暂的世间啊，能够建立什么永恒的东西，除非是上帝亲自的工作，好吗？啊，他要先透过他的考验啊，来达成。OK， 天使。这里说的哈是上帝最终啊、用来做审判的使者啊。OK， 连这里也提醒我们哈、啊，不要想到说哦，反正最后才审判。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随随便便啊，反正最终大扫除都会把什么脏东西都扫出来，所以没关系啊，不是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不能够强调无政府状态啊啊。我们在教会，我们还是需要有牧者。啊，需要有正确的教导啊，只是说我们不要啊失智的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来达成我们所要看到的果效。OK， 你要尽你100%的努力来守着神的家，但是你不要把它看为是你的产业啊，你不需要签上你的名字。那些你带他信主的人呢，他不属于你的啊，他是属耶稣基督的。你不能一生都跟着他的啊！有一天你不能跟随他的时候，基督还是会保护他们。OK， 好了，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题外分享了。不过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提醒啊啊！刚才我就从那个两个麦子跟白子的特点来说啊，刚才前面有提到一点，我这边发挥一点，就是这个麦子跟白子是很像的嘛，这是它的特点啊。所以如果它长得很像，意思说你如果不谨慎你是分不出来的啊，但是又不表示说他们很像到只有专家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当时的比喻啊，一种的时候的确两种都在，但是很快呢那个仆人就跑来找主人说谁做的，意思说仆人看就看出来了。如果说完全是看不出来，好像我们今天说哦，不要讲不要讲啊，反正呢谁信不信耶稣以后才知道，现在不懂我们不要讲哦，大家一起上天堂啊啊，其实信不信耶稣看得出来的，你明白吗？你看旧约，上帝用先知跟谁讲道？跟外邦人讲道，跟以色列人讲道。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是都割礼了吗？都上天堂，还要先知来讲道，是吧？你明白吗？先知看得出有很多以色列人不信的，所以他劝他们，警戒他们，要他们悔改，是吧？保罗、使徒约翰写那么多话，是写给外邦人看的吗？写给教会看的。保罗新约的经文全部是责备教会里面的，是吧？假冒为善的人啊，不爱主的人啊，为什么？因为看得出来的。啊，所以麦子掰子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像，但是对传道人来说，就对侍奉上帝的人来说，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好了，分辨不是叫你去拔，分辨是让你更加去向他传福音。啊，所以我们要讲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像一般华人教会说，我们不要讲人家没有救恩。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讲是没有良心的，就是他们不会爱人，他们讲的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排除人，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讲是因为我们爱他们。你认为一个长期来你教会的人 OK， 你知道他不信，你知道他没有信心，但是他长期来了，你天天看到他，难道你的心不软了吗？你没看到说灭亡之子来了，你能这样子吗？有一只猫每一个晚上都到你家来要吃， 你都有感情了。当然你们可能这里没有猫 OK， 你懂我意思吗？ 连一个动物啊，它如果 每一天一个时间都出现，你都会收留它。我们教会的人忍哭到有一个人是他不信，他的表现看起来不像基督徒怎么，但是你看见他每次上帝都让他来，你的心就要因为这样而怜悯他。做什么？赶他走？不是，跟他传福音。他虽然他说他听过，你要让他感受到耶稣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很像，但是第一点就是说并不是不能分的啊，也不是不可分，只是不可拔而已啊。所以分还是要分啊。啊，我们你问我，我很多时候讲到我是有针对的啊，我也不是像空气讲话，我知道今天谁来谁没有来，我看得到嘛，对不对？你问我讲到没有感觉吗？有感觉啊。啊，有时特别有一些话语是给某一些人，也知道某一些人会听得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救你啊，因为上帝要感动你，上帝要赦免你，好吗？啊，所以这一点应该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啊，应该要常提醒自己了啊。你知道有一个比喻啊，我可能你们肯定也听过，就是古代的人牧羊啊，牧羊人啊，他们不是有时说要防这个狼啊，就常会说这个狼有时很狡猾，就会穿着羊皮的狼啊，对不对？听过吗？就是他披着羊皮啊，就混进来，对不对？好了，我问大家，这个狼披着羊皮混进羊群啊，是想骗谁啊？想骗牧人还是想骗羊？想骗羊嘛，对不对？但是牧人也会被牧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嘛，怎么那脚是这样的，尾巴那样的，你懂我意思吗？对一个牧师来说，对一个传道人来说 ，OK， 是有一些假信徒披着羊皮。是他可能会欺骗啊，就是让一些信徒看了，哎，很像哦，比我读经多，圣经知识又比我好啊，因为他那个羊皮看来比较像，但是其实牧者一看就看出来了，也不是因为他神学什么的，因为他是牧师嘛，上帝给他特别的关心，特别的认识，他能够知道的，明白吗？只是很多人知道之后没有做对的事。他知道某一些人一直不得救的，一直没有蒙恩的，但是他可能为了讨好他，不去针对他，他就把人这样放着啊，或者说啊，有时出于各样的原因，可能排挤这个人等等。但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的不是啊，是要顾及这个上帝在当中所要做的事情，无论是因为他而带给其他人的影响，或是他最终是不是成为上帝所要使用、所要拯救的人，我们都应该要体验我们主耶稣的心意，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放在这里了，就纸上有写了，就是怕我们可以就是在侍奉的道路上啊，常常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OK， 好了，基督只是在这里也是，就是刚才前面说啊，就是不要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想法啊，这是我们应该常常提醒，免得我们陷入自己的野心当中啊。要别人家会做得不好，我们要做得比人家好啊。人家怎么样，我们要做得怎么样啊？你再怎么做都会差不多的啊，因为人是这样的啊。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到最后是不是被我们的主所保留下来啊？当那个大火烧过去的时候。只有真金就存留下来啊，这个草木和秸就烧烧掉了，区别是在这里嘛，还没点火你紧张什么？就我们不去说这个了啊。最后一节啊，最后一段就我要讲完的，41节到43节，我们读完它我就结束了。来，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屋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是解释刚才说把它捆起来的时候怎么交代啊，就是在这个末日的时候啊，基督要透过天使啊把这些 就是掰子啊，就从他的信徒当中抽出来。所以你放心啊，你看不出的，上帝总是会看出来啊。而且这些在我们当中的，通常上帝放在我们当中，他会让人跌倒的啊，因为他是掰子嘛。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提防啊，就是不可放松啊。我们虽然在教会当中，但我们也常要知道啊，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周边会让我们绊倒啊，所以我们要依靠的不是人啊，要依靠上帝。OK， 连这里的比喻就是抽出来的这些掰子呢要被捆起来，他说结局是火炉啊。那火炉很多人就马上讲是地狱了，因为想到火就想到地狱啊。啊，但你要知道当时农夫解决野草的方法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啊。那当然我相信，我绝对相信有地狱啊，但是这个地狱呢它一定不是物质的一种，好像什么十八层啊，有什么下游海下什么什么，总之一定不是这一类的东西。OK， 圣经是用火来形容痛苦啊，所以不要太过直接的啊，它是一种形象啊，形象式的解释。它其实是要做出一个比喻，就是野草白子呢，它最后只有焚烧的功能，就拿去烧，可能做肥料，或是只是就是。保温了，但是麦子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麦子呢，就要被一颗一颗的收集起来，放到货仓去。那放到货仓呢，这个观念是圣经里面常用的啊，就是中文可能没有很直接的翻译出来。放货仓就是它不是一次很多进货仓的，它是每次一点点一点点搬进去，后来呢，这个货仓就累积很大的。啊，这个谷类，我在说这就是经文。那上帝每次是在很多人当中呢，就是用那个筛啊，就筛筛筛，就剩下一点点是，其他都是壳来的啊，什么排掉了就一点点啊，这一点点他就送进去他的仓库，每次很多就一点点一点点，连最后呢，你看到仓库就有很多。所以天国之所以圣经说有很多人啊，不是因为地上有很多信徒，而是地上不断的被考验。累积下来的真信徒一直在累积，所以将来天国很多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地上不需要强调教会很多人呢。我们有时强调教会很多人，是因为我们要强调说要传福音，对。但是其实你做过你知道的，你很努力传福音，不一定会有很多人的，对吧？这个人来教会跟传不传福音，他不一定成正比的。当然不传。是不应该啊，但是我说就算你传，你忠实的传也不一定有人数的，可以吗？它不是一个直接关系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担心我们教会人少，就好像跟圣经讲的天国有不合的，因为天国讲很多啊，如果我们今天活起来那么少人，我们到底是不是教会？你会怕？你是，原因不是人数，是因为本来呢都是少，是累积而多的，而不是一次性很多的，好吗？啊，所以这里它就区别了哈，就是啊，这些掰子呢是一次被审判被拿去烧，但是麦子呢就累积起来成为一个众多的数量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呢，这里说我们最后的结果，刚才你们读啊，它要发亮啊，发光，好像太阳一样，哇，你很难想象啊，那我们会发光，其实它是在指耶稣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如果我们活得好像尘土一样呢，你也不要灰心啊。啊，我们在地上没有荣光的时候，其实并不表示说我们是走错路的，因为我们的荣光的日子是在将来的。那举个比喻了啊，那今天可能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忘了啊，就是我看那个报纸他有讲啊，什么一个韩国的什么电影是吧？一个导演拿了什么奖啊？奥斯卡啊啊！那寄生虫哇，就大家都讲。OK， 我又想起了以前，因为其实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那时很少有外国节目了啊，连什么 Grammy Award 啦，什么 Award 啦，每次我们都很喜欢看，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场面啊，哇，很多明星，连那拿金色的奖啊，总是哇，那种好像很高尚的嘛，对不对？啊，就有那种想法啊，就是哇，这些人好像走路都有光环啊。OK， 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常常觉得哇，明星歌星 啊，聪明的啊，那些有地位有财富的，好像都有光环啊。你看最后那一天呢，有光环的人是我们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世界的人眼瞎了，他们犯罪，罪让他们眼，所以他们看不见属神儿女身上的光，所以他们看的都是这些。将来你会很惊讶，你到天上你看到那些会发光的，都不是明星啊，都是被人所轻看的上帝的仆人啊，因为他们是那么的亮，那是永恒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比了啊，地上短暂的，它不会存留到永恒啊。我们虽然在短暂里头啊，我们的遭遇不像圣经所描述的，但是基督在这里说到那一日的时候，我们因为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耶稣是太阳啊，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我们成为了他的一个反照者，所以他说我们也会发光，其实我们不是自己发光啊，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反照了基督的光辉出来啊，就好像太阳这样子啊，所以那一天你就会明白啊，这个上帝并没有啊忘记啊那些为他的名而受苦的人啊，可以吗？啊？你会很安慰了啊，就是我想我们教会工作不多，但是多数你们可能很多的辛劳是在家人的身上，对不对？我就时常听你们讲啊回国啦，或是跟父母传福音啦，很痛苦啦啊，有时被拒绝啦，很懊恼，不知道怎么办。你为主做的这些啊，不会被忘记的啊，那一天主要纪念啊，而且你若是遵守他的感动而做，这一些都被算为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功，是何等的荣耀，好吧？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哈。啊，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精神啊？我是希望当中还是一样有一位到两位啊。如果你们有感动的话，啊，你就向上帝来感谢吧。啊，那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的祷告。好，把时间交给大家。